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5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体会到学好法的重要性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6日。其实我是个掉队的学员，1999年刚得法三个月就赶上中共邪恶迫害了，由于对法了解不多就放弃了，直到2005年是同修把我唤醒，我才有幸回到大法中来。我又是个悟性差的人，光知道练功却没重视学法，所以三件事做的都不好，讲真相总说自己不会讲，所以一直也没有行动起来，发正念也没有重视，练功也不会入境，修炼状态一直停留在做好人上。由于身体的原因，病业关一直过不去。2014年7月份，我下决心要背法，我开始一天背一页，我给自己下任务，每天一页只能多背，不能少背。我是这样一小段一小段的背，每一小段我都要读几十遍才能背会，之后我还要再背几遍背熟，然后我再通着背。一般我都是把前边学的连起来，十几到二十几页通背好几遍。那些天我的思想中几乎全是法，读法背法。就这样我背着想着，对照着自己的言行去修、去改、去学，又用法来对照自己的思维去修，只要是不符合法的，我尽量去控制。不知不觉中，身体得到了恢复，我发现思想中的杂念也少了。我的显示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，在背法的过程中慢慢的在削弱，我的心性提高了，练功也基本上能入境了。渐渐的我意识到，原来前些年我根本就没有修，根本就不知道咋修，更没想过修炼会达到什么目的，现在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修炼。背法中我明白了一个个的理，身体一次次的震动。第一遍转法轮快背完的时候，我从无神论的怪圈里挣脱出来了，我才真的相信修炼就是修佛。师父给我们开天目，就是给我们安上神的眼睛，给我们下法轮和许多机制，就是给我们演化神的身体，给我们讲的法，就是让我们修去人的思想，换成神的思想。这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做好了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修掉人的各种不好的心，做到了，这就是走在神的路上。过去，佛、道、神在我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，觉得是离我很遥远的事，现在一下子离我近了许多。还不止这些，我心里着急了，以前我怎么没重视学法呢？师父讲得很明白了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要赶快背，我要认认真真的再背一遍。同时我抽出时间把师父的各地讲法挨着再看一遍，我心里更加清楚了一些。当我悟到师父给我们的是什么，又在我们的修炼路上一直保护着我们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。同时我再一次坚定了正念，师父为我们做的太多太多，我控制不住自己了，见人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，大法如何蒙冤，我的正念越来越强，我再也不说我不会讲了。我要精进，我一定要精进，我再也不能浪费我这宝贵的修炼时间了。现在我每天早上4:30起床练动功，6点发完正念后就是读法背法，现在转法轮我背到第4遍了，讲真相 我也不会落后。我身边接触过的人，我基本上都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了。现在我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做着讲真相的事，每天坚持四个整点发正念。我知道我做的还很不够，我正在修炼路上跑步追赶呢。修炼路上，师父常在梦中鼓励我，我非常感谢。一天，我和一个同修交流怎么写体会的事，我们都表示不会写，写不好。晚上，我又做了个梦，梦中我在看书，看到书右下边最后一行时看不清，好像书角有点折。我用手细心地把它抚平，然后看到那一行字是：是谁在推动历史前进呢？不是你们吗？我知道，这又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。修炼最好的捷径就是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坚持背法，挖出妒忌心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15日。我很苦恼，我是修炼者，却因为妒忌经常在生活中充当恶者。我也反思过自己，但是却总是不经意间又爆发了。后来我反复背诵师父《境界》这篇经文，我想，恶者是妒忌心造成的，那我是不是妒忌心很强呢？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强啊，家人和单位同事还都感觉我挺无私的呢。于是我开始背诵《转法轮》中妒忌心这一节，想找出自己的妒忌心。这一背才发现，我是对妒忌心认识不清，而不是没有。下面说说我的体会。我一直以为的妒忌心是看不得别人好，但是背法时，我发现妒忌心一节有一个词出现了七次，就是心理不平衡。是啊，心理不平衡的时候，不就是妒忌心在作怪吗？我想，我确实有很多事情都觉得心理不平衡，例如在家里，我平时上班很忙，回家看两个孩子，带孩子学习锻炼，还要洗衣做饭做家务，每天忙完差不多都晚上11点多了。可是老公每天下班回家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，对孩子家务不闻不问。我每天要一边做饭一边收拾屋子，还要一边看孩子，我心里这个不平衡啊。不仅如此，老公居然埋怨我没有好好教育孩子，经常数落我。有的时候我委屈的不行，就大哭一场或大发雷霆。可是我不明白我在妒忌什么，妒忌丈夫生活舒适吗？感觉还没有悟到点上。后来我又往后背法，背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这和我们过去搞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些关系。这时候我好像明白了，我在头脑深处还是有中共灌输的绝对平均主义，加上女权主义还没有清除干净，觉得男女平等，男的和女的应该干的一样多，所以才心里老是不平衡。这不就是妒忌心吗？豁然开朗了一些。再往后背，背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原来我在家庭中对老公的不平衡 也和这一句有关，认为自己不应该做这么多，所以心里老是不平衡。背到这里，找到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不平衡的心。我经历了漫漫求学路，很辛苦才拿到了博士学位。在找工作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已经修炼大法，知道自己不能重名利，所以一所普通的初中给我录用通知后，我就答应了。后来又有自己心仪的工作的录用通知，但是我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不能出尔反尔，所以就拒绝了。现在回想，当时心里并没有做到坦然不动，其实是没有修炼到那么高的境界，有些强为了。后来到了这所初中学校，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本来我是教中考科目，校领导还把我安排到小学教副科，并且当实验管理员，准备实验给别人跑腿打杂。我听到消息的时候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心里很是不平衡。我心里也知道这是考验，尽量的往下修这个不平衡的心，心里想，把我放到哪儿我都能干，但是一直跌跌撞撞到现在，这种不平衡的心总也消除不尽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是因为我觉得博士应该做博士的事情，我可能命中就是做个普通的初中老师，就是要带实验室打杂，我又有什么不平衡的呢？感觉压在心里多年的大石消去了很多，心里轻松了。我当时把那个好的工作让给了我的同学，他后来专门找到我来感谢我。其实那个工作可能本来就是他的，他的缘分就在那里。师父借这个方法让我修去不平衡的妒忌心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感觉妒忌心又淡了一些，谢谢师父。我想到丈夫经常说我，你就不能表扬别人一下吗？总是抬高自己。我之前一直以为这是显示心，总也去不掉，现在一下子明白过来了，这原来也是妒忌心的体现。原来我还给自己找借口，觉得表扬别人比较肉麻，这不也是看不得别人好吗？还有我被罚比母亲同修快一点，心里就高兴，开车的时候别人插在我前面，我一下就不平衡了，这不都是妒忌心吗？越想越惭愧，现在自己还有这么多这么深的妒忌心没有清除，心里也很着急。我背了几天法，今天才把妒忌心一节差不多背完。我现在的感受是，妒忌心反映出来的不平衡的心、不服气的心、争斗心，都来自于深深的私心，但这都不是自己。抓住每一次心里不舒服的机会，认真向内找不舒服的原因，并且一点点地把它去掉。我想，这样去掉妒忌心，可能会成功有望的。以上是我近期背法过程中的一点体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亲身经历证实法》，作者大陆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66岁，我老伴因身体不好，别人送给他一本转法轮，告诉他这本书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老伴每天看大法书练功，不长时间全身的病都好了，满面红光，走路生风，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，这太神奇了，我也禁不住拿起大法书看，这一看就放不下了，原来这是叫人做好人更好的人的书啊，我越看越爱看，从此就走入了大法修炼。 我是建筑工程公司的管理人员，每天都很忙，工作时间又长，学法时间很少，功几乎是没有时间练，修炼状态一直都不太好。2011年10月28日，我被从16层楼上掉下来的一根6米长的铁架管砸在了身上，我立即不省人事，昏了过去。公司经理闻讯后，急忙派车将我送到医院。经诊断，我左肩骨打碎了，肋骨断了4根，颈椎骨错位，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12天，脾脏被切除。我一直昏迷不醒，后来又转到普通病房，主治医生说要康复治疗，3个月后才能动手术。我老伴问医生结果会是啥样，医生说下地行走的希望不大。我老伴当时就说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治了，我们现在就出院。老伴知道我这命是大法给的，是大法师父给的，只有大法能救我。医生不同意，我老伴坚决要求出院，医生没办法，只好叫我老伴在病历上签字，家属拒绝治疗。因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回家后老伴就在我身边读师父的讲法给我听，同修们也到我家学法，渐渐的我有了意识，再渐渐的我能倚着被子坐起来，但还不能说话。同修们读法，老伴让我捧着大法书看，可是手还捧不住大法书，时不时的就合上了，老伴就用一双干净的筷子夹在书的齐缝处，让我手按住筷子，这样就能使书不至于合上。虽然身体疼痛难忍，我也坚持着和同修们一起学，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就听同修们读。大法深深地滋润着我，我的身体变化很大，几乎一天一个样。到第18天，我突然有一个意识想要下地，我慢慢地挪到炕边，双腿着地站了起来，我试着向前迈了一步，又迈了一步。老伴正在忙家务，无意间回头看到我在地上站着还能迈步，激动地跑过来说，老伴你能下地了，你能走了。我使劲点了点头，老伴激动地跑出去招呼邻居，快来看啊，我老伴能走了，我老伴能走了。邻居们都跑来我家看我，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，禁不住啧啧称奇。我的事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，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唯有听师父的话，精进再精进，多救人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中去，每天和老伴大量的学法背法，有时半夜醒来我也起来背。开始我只能练静功，动功虽然做不到位，我也坚持着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随着身体的逐渐恢复，我每天早晨3点准时起来和老伴一起练功，4个整点发正念从不间断，即使特殊情况漏掉了，我也要找时间补上。我几乎每天都和同修一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因我住的地方离市区较远，传递真相资料不太方便，我萌生了做资料的想法。就在我想怎么解决电脑问题时，邻居同修说有一台旧笔记本电脑没人用，想叫我学学。我说太好了，我正想学呢。又过了几天，城里的同修说想送我一台打印机，问我要不要。我说要啊，我正缺一台打印机呢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，建立了家庭资料点，供本地及周边同修使用。我经常到液化气站装气，就给液化气站的老板老板娘及他们的工人讲真相，送真相资料给他们看，让他们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并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都很认同。我经常给老板娘兑换真相币，每次都是2000多元，至今已有4、5年了。为了多救人，我就利用空闲时间义务为大家换液化气，以便能接触更多的人。有一次我去换气，老板娘说，你义务来换气给我省钱了，这钱给你吧。我说这个钱我不要，我是义务为大家装气的。他说你这老爷子真好，和别人不一样，现在哪有不要钱的，这样的人太少了。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不是我好，是大法好， 是法轮大法的师父好，我才能这样做的。我说，我背一段我师父的讲法给你听。他听后说，你师父讲得真好。我说，按照我师父的要求，我还差得很远。还有一次装气，他又要给我钱。我说，我是修炼的人，不能随便要人家的钱。我要不修法轮大法，我也不能义务给人家换气呀。他说，你这老爷子人好，身体真棒。我说，我十年没吃一片药，没看过病。我老伴15年没吃过一片药，也没看过病。他说，你们修大法这么好啊，还没有病。我又背师父的法给他听，他听后说，你下次来快把书拿给我看看，你师父说的太好了。我说，好，下次我一定给你带来。我问他，你生意这么好，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他问，为什么？我说，你用的是真相币，你也在传法轮大法的真相啊，你是积了大德了，所以你的生意就好。他说，啊，是这么回事呀。我外出讲真相，经常被师父的法或红银给世人听，世人都很爱听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动动嘴，跑跑腿。说来也神奇，就在我完成这篇稿件时，顿感我的空间场天清体透，脑海中突然想起有一台久修未好的打印机，老伴曾说，实在修不好就报废吧。我禁不住想去再看一看，觉得它毕竟是救人的，不能随便放弃它。结果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原来是一根线错位了，打印机很快恢复正常。我激动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师父在时时看护着弟子，点悟着弟子，我唯有精进再精进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15年如一日坚持写真相信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16日。1997年，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，从时间上可以算是个老弟子了，可我知道离师父、离大法的要求差得还很远。下面交流一下我15年来坚持写真相信、救度众生，同时配合营救同修的事情，不当之处恳请指教。第一部分，缘起。在2005年，我去了外地一个城市帮儿女们带小孩，离开了本地学法小组，又联系不到当地同修，就像孤雁离群，脱离了整体，既没真相资料，又发不出僧退名单，更看不到新经文，心里很难受。孩子们在我的要求下买来了电脑，教会我用电脑上网。第一次打开明慧网，看到师父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师父，师父，我可看到您了。利用这个平台，我融入了全世界大法弟子这个学法大组了。这样虽然联系不上当地同修，我也不是独修了。我每天除了学法练功，可以在明慧上网看到师父的新经文，聆听师尊教诲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可以享受全世界同修的心得交流体会，实时鞭策自己，还可看到同修遭受迫害和揭露迫害的信息。我感同身受，同时深感迫害者的可悲可怜。当看到同修们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的信息时，我就在想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该做什么呢？首先想到要去掉依赖心，需要自己会做资料，不光面对面讲，还要发资料。于是就叫孩子们帮我买来打印机，我学会了下载打印，每天推着小孩子在大街上、在公园里、在超市里发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。一天推着小孩在大街上走，发现眼前站着一个油桶，细看油桶上标着开桶时间上午几点、下午几点。啊，现在还有寄信的，我可以写真相信啊，既能救度迫害者，又可以营救同修，一举两得。再说了， 明慧网上有那么多真相资料，很有针对性，很及时。如给有缘人的一封信、法网再收、三退与平安、明慧周报等等，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把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我去做了。说干就干，我一边带着孩子玩，一边发资料，一边面对面讲真相，同时坐公交车出去找邮局邮筒，记录下邮局邮筒的邮政编码、周围的单位、社区、街道、门牌号码，同时在不同的邮局购买信封、邮票，到文具店买蓝黑水笔，看到文具店还有与邮局不同的信封再买一些，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。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也是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。第二部分，在做中提高效率。因为我坚持手写信封，最多只能写两三种笔记。开始时，每个邮局或邮筒只能投两三封信，可是下载的资料信息写不完啊，不能每天把每天下载的信息发出去，太遗憾。怎么办？练字，楷书、草书、隶书、仿宋等等。这样一来，每次逐渐可写三四封，后来五六封、七八封不同笔记的信封。邮局信封太单一了也不好，我就去文具店批发市场搜罗不同规格、不同颜色、不同材质的信封，采用蓝黑两种水笔，这样每天最多可以写七八封不同笔记、不同信封的真相信。后来发现邮局的邮票太单一了，长此下去也不太理想，我又找到集邮公司搜罗集邮余下的散邮票。经过长时间不断摸索、不断提高，每次可投放七八封信，即向不同的七八个人写的，不同的七八个人投放的，每天上午、下午各一次，每天可以邮出10到15封信，基本上每天下载的信息就能都邮寄出去了。为避免邪恶审查扣押，我不直接写某某公安局、法院、检察院、派出所等，写其单位地址、门牌号码。因同修发的信息中有一些没有单位地址、没有邮政编码，开始我只挑有地址、有邮政编码的写，可是发现这样有漏。有电话号码的同修可以打电话，那些既没有地址又没有电话号码的迫害单位就漏掉讲真相了。我想同修搜集发送这些信息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不能再麻烦同修了，就用手机查这些单位的详细地址、邮编，这样每天差不多要写10几封信。我又考察了各个邮局邮筒的开箱开筒时间，有上午几点、有下午几点的，我就按开箱筒时间段错开，每天轮流投放两次两个邮筒或者邮箱，这样就可以投10到15封信了。白天发信就要坐公交车，还要倒车，跑不少路，花费不少时间。打印写信大部分是放在晚上，经常午夜12点发完正念才能睡觉。好在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小孩上了幼儿园后，我的时间也充裕了，而且等公交车、坐在车上都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。我学法、练功、发信、买菜、做家务、做资料都安排得有条不紊。15年来，有时照顾老人，有时照顾小孩，有时照顾病号。我先后曾经在4个城市待过，走到哪里创造条件，真相信写到哪里，几乎跑遍每个城区，顺顺利利，从没间断。偶尔也会犯出怕心，我想我做的是救众生最正的事，谁也不配干扰迫害。此念一出，就会感到我在师父的大袍子底下，谁也看不见。这么多年，大概算来总共邮寄了5、6万封信吧。第三部分，编辑迫害资料库。一段时间后，又发现一个问题，有的迫害单位人员很多，每次写信只能写给1、2个人。一，余下的人怎么办？二，下次这个单位又发生迫害，记不住给谁写过和没写过的怎么办？ 需要建立一个资料库，这可是很庞杂的一个工程啊。开始有点发怵，但大法弟子无所不能。我把下载的综合资料开始按31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分别建立档案，在各个档案中再按各个城市归类，这样以后每天的信息先归到其档里，已经写过信的人就不再重复写了，有些没写单位地址和邮编的也有现成的可以查到了。虽然麻烦费时间，但是能保证该得救的不漏下，做到尽职尽责了。同时还多次为愿意写真相信的同修提供方便，迫害不停，救人不止。在最后这段有限的时间里，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坚定不移地做好三件事，精进再精进，不负师恩，兑现史前大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逢凶化吉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号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弟子，2001年5月份我第二次结束拘留所的非法关押回到家，看到了师父发表的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这篇经文，我认真地看完之后感到全身有一无比强大的正念，把我被迫害的阴影一扫而光。我明白了师父给了弟子除恶宝戒，重视发正念。按照大法的标准去修，邪恶是不敢迫害我们的。我更加坚定了主持正法的正念。师父告诉我们，邪恶最怕的是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力量。我知道我该做什么。我首先要为我周围同修开创一个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，让我弟同修形成一个整体。我就与我丈夫常人商量，为了同修们的安全，请你帮助我把我们现在住的二层楼房再扩建一层，做上包门，外面不容易听到声音。我知道背后有师父的安排，加上我丈夫的帮助，第三层楼房很顺利地修好了。从开工到完成，没有碰上一天下雨天气。从此，我们有了个长期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。2005年，外地同修协助我们建立了小资料点。我们这群老同修都是女的，年龄大，文化低。有师父的法做指导，我们在住持正法的修炼路上走到今天，经历了许许多多有惊无险的关难，用尽语言也表达不了弟子对师父的感恩。现只能举例，以表弟子在信师信法中所获得的美妙感受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信师信法逢凶化吉。2008年奥运期间，邪党在全国各地对大法弟子进行疯狂迫害，我们学法组也经历了一场考验。奥运前夕，一天晚上9点，当地610人员带领十几个协警闯入 A 同修家，抄走了一些真相资料。走时扬言说要到每个大法弟子家进行搜查。同修家离我家练功点不到100米远。这会儿人走后，同修的丈夫也是同修跑到我家，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，要我通知其他同修。我想这不是承认了这件事情的出现吗？我在心里求师父为我加持正念，平时学过的法源源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反映，心里一下明白我该怎么做，全盘否定，不用惊动其他同修。知道这件事的同修们开始发正念就行了。第二天，我按原计划在练功点做我们该做的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2天后，我上网看到了，就在那天晚上，全国各地抓了很多同修，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躲过了这一劫。二，迫害面前坚定正念，邪恶自灭。 2016年秋收后的一天，我们几个同修乘一同修儿子的便车去一个山区讲真相。一下车遇到一位当地放羊的人，我们给他讲真相，他不搭话。山里人对外来人很有戒备心，放羊的人可能也是个被谎言毒害很深的生命。他暗中通知他们村里分配人跟踪我们，而且出动好几部摩托车和小车。我发现有点不对头，就想把没发完的真相资料先找地方放好。这时我身边来了一位同修，他也发现了不对劲儿的苗头。我俩还来不及行动，他们串通派出所的警车已到了我们眼前。在这紧急关头，那位同修拿着真相资料拼命往山里跑。看到前边无路了，同修机智勇敢地跳下山沟，在师傅的保护下，追踪的人马放弃了追踪。我就在应付另外一伙强制我们上车的警察，我心里不停地念着，请师傅加持，绝不配合。我大声喊，江泽民杀人，我们是在救人，你们都是被骗的受害者，我们不上你们的车，不是与你们对抗，是为你们好，不让你们造业。这伙人听到我这喊声，愣住了。我马上抓住机会讲真相，其他几个同修也配合讲，告诉他们，我们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照国家宪法是合法的，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世界需要真善人，迫害大法是江泽民个人以权代法的犯罪行为。讲610是非法机构，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讲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等，真相大显时，你们不要为其陪葬。在师父慈悲加持下，我们的正念越来越强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解体。我听到这伙人的头头在一旁用手机联系他的上级说，如果要他们强制执行的话，你们得给一个方案，意思就是担当责任。我们不配合，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就用为善说放过我们，要我们搭他们的车回家。我们没动心，他们走了，我们找到了跳下山沟的同修，一起发完正念。刚走到大马路上，这伙人又卷土重来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让我们发现得快，巧妙地躲过了这一难。通过这件事，加强了我们信师信法的正念。三，体悟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2017年5月的一天，我们在集体学法时，镇政府十几个工作人员闯进我家，每人拿着一部手机拍照发微信，说我们在这里再增加些人来。不管他们的表现怎样，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我们就听师父的，当时我没有怕的感觉。他们向我示出文件，我一眼看到那是有表格的，既有大法弟子名字的花名册。我说，你这是元凶江泽民、周永康当权时迫害大法弟子的流毒，是他们的罪证。一个小伙子马上取下他胸前的牌子给我看。我说，文件都是假的，还看这个？他说，你身边站的人就是镇长。我跟镇长说，我知道你们干这事也是出于无奈，我能理解，但我要告诉你们真相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迫害佛法遭天谴，善待大法得福报，你们要多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选择。20多人的队伍没有行恶，观看的人群看到他们没把我们怎么样，也减少了百姓对大法弟子的隔阂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